是来自马可福音一章九至十三节。在那些日子里，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约翰的洗。耶稣刚从水里出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好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天上传来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圣灵立刻驱使耶稣到荒野里去。他在荒野四十天，受撒旦试探，与野兽共处，有天使服侍他。
在牺牲节期间呢，我们邀请大家一起背的金句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不如呢，我们大家一起读一次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一儿子的荣光。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会遮紧啲节同大家背嘅。OK，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上主，求你以你神圣知识的真光照亮我们的心，并且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明白和想象到你福音的信息。求你也在我们的心里面栽种对你的诫命的敬畏，让我们能够克服罪恶的私欲，追求属灵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思想和实行一切你喜悦的事。因为基督你是我们灵魂和身体的亮光，所以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并且要一同颂赞无始无终的天父和你至圣良善赐生命的圣灵，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奉主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全见真相。透过这个主题，我们希望达到两个目标。首先呢，就是要让神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从真的变成呢真实的。当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培养我们对神的想象。那个的关键字呢是想象。第二呢，我们呢希望我们对神的想象呢是能够全面的同埋整全的。我们不单止呢要去理解我们的神，并且呢我们呢需要以我们的心眼呢来到看见我们的神，就是所谓全见真相。透过今年的五十二堂讲道，我们希望呢同弟兄姊妹一起去建立一个呢对神全面同埋整全的认识同埋想象。而当我们对神的认识同埋想象得到更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可以同神呢进入一个更加活跃同埋更加活泼的一个的团契的关系，容许神的同在去更新我们的生命，以致当我们面对我们人生在地上面各种的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呢可以好像在天上面一样，有更大的盼望，更大的自由，更大的容量同埋更大的力量。传统地其中一个呢教会会使用去教导会众点样对神呢有一个整全的印象同埋认识嘅呢，就係去使用所谓信经。我哋话咩叫信经呢？信经呢就係教会所作出嘅宣告，嚟到呢去解释呢到底我哋所相信嘅系啲咩嘢。所以今年呢，当我哋话我哋要呢带领会众对神呢有一个更加全面嘅认识同埋想象嘅时候呢，咁呢我哋就好希望呢同大家一起呢去研习呢一个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呢是教会所使用的其中一个呢最早的信经。那个历史呢可以一路呢追溯到呢大约公元四世纪。使徒信经呢大约呢有分为呢三个的段落，关于圣父、关于圣子同埋关于圣灵的三个的段落。在今年的显现节期的期间呢，咁呢我们会集中去看使徒信经呢第二个的段落，就是呢关于圣子耶稣基督的这个段落。迟啲呢我们会翻转头呢去睇返第一段同埋第三段㗎，大家呢俾少少耐心。我哋话呢显现节期呢其实呢系一个好合宜嘅时间，我哋将我哋嘅注意力呢放喺耶稣基督嘅身上。传统地我哋话呢个嘅显现节就系呢每年嘅一月六号，显现节呢就系为咗呢要去庆祝耶稣基督受浸嘅呢一个嘅事件。 我们说跟住下来的显现节期，就是由这个显现节开始，一直到这个大斋期的第一天，就是圣灰日之前。这段日子在教会历史里面都是要来集中去纪念耶稣基督的事工的一段的日子。所以在这个显现节后第一个的主日，我们会去集中去看这个耶稣基督受浸的这件事。而整个的显现节期，我们就会用六堂的讲道来到去看这个使徒信经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工的那六句的句子。在这个显现节期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会集中去看第一句，透过耶稣基督受洗的事件，我们去理解第一句，就是使徒信经第一句关于耶稣基督的宣告，就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但是我们去详细的解释这一句说话之前，我们首先要解释了一样东西，就是当圣经它用到子和父这些这样的字眼来到形容神的时候，到底那个意思是什么东西，还有更加重要的就是到底那个意思不是什么东西。我们说因为神是超乎我们所能够去理解和想象，我们说所以我们很难去明白到底其实神是怎样，所以圣经就用了各种不同的类比来到去帮助我们去理解到底神是怎样的，和想象到底神是怎样的。我们说其中一个的这些的类比或者所谓的比喻，其实就是这个父和子这一种的关系。这种的语言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去明白神到底是怎样的。我们说但是我们要明白一样东西，就是那个不是所有关于这个类比的那个特性或者性质摆到落去嗰个嘅佢形容嘅嗰样嘢嗰度咧，都同样系真确嘅，唔系咁样样嘅。嗱，咁样讲好抽象。举个例，譬如咧，我话哇呢个细路个面红卜卜，好似一个苹果咁，好得意啊咁。大家听明我讲咩嘢系咪？即系个小朋友个面红卜卜，好似个苹果咁，好得意。我哋话，但系我并唔系讲紧呢个小朋友个面好似一个苹果可以攞嚟食。我哋话虽然我用个苹果嚟到比喻嗰个小朋友，但唔系所有关于个苹果嘅特性都可以摆落去嗰个小朋友嗰度嘅。苹果系一种食物，但个小朋友唔系一种食物。苹果系红嘅，好似个小朋友个面红卜卜一样。唔系每一样苹果嘅特性都可以套落去个小朋友嗰度。我哋话当我哋用父同埋子嚟到去形容神嘅时候，唔系所有喺父子关系里面嘅嘢都能够套落去神嗰度，都仍然系正確嘅。佢话所以咧，解释下，当圣经讲到父同埋子嘅时候，其实咧佢唔系讲紧啲咩嘢。首先，我们说个意思呢并不是圣子呢是父神繁殖出来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呢是很多的异端呢其实呢是有一个这样的观念，但是这个并不是圣经的意思。第二，我们说呢圣子当圣经用到圣父圣子的时候呢，个意思并不是呢圣子呢是低级过这个的圣父的。我们说呢圣父和圣子的地位是同等的。不存在这个高级和低级的问题。我说还有第三，我们说呢当圣经这样讲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呢圣子呢是比圣父呢弱一点，不是说他渣一点。我们说圣子呢并不是呢一个呢比圣父来讲呢渣一点的神。我们说圣父和圣子的这个的语言呢，讲的是他们的使命，讲的圣父和圣子各有不同的事他们要做，而不是呢圣子呢比起圣父呢低级一点或者渣一点。还有最后，圣经的意思呢并不是指呢这个男性呢是比起这个的女性呢更加优越，当他用这个圣子来形容神的时候。我们说用子的这个字呢只是一种神学上身份的类比，并不是一种性别价值的判定。我们说在新约圣经里面，当讲到儿子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那个字呢都是同时讲的男的信徒和女的信徒。所以有些新一点的圣经译本呢，当新约圣经里面用到儿子这个字的时候，它会翻译做儿女。因为其实他不是只是讲男性，而是讲男性和女性。 好啦，咁咧，所以当圣经里边讲到神嘅儿子嘅时候，到底其实个意思系讲紧啲咩嘢咧？首先，个意思咧就系话耶稣基督咧系神嘅真正嘅代表 ，true representation， 真正嘅代表。我哋话咧冇一样嘢，耶稣基督嘅品格里边冇一样嘢咧，唔系同时都系天父嘅品格。神呢是见不到的，所以呢我们呢很难去认识神。我们说但是呢耶稣就是那个呢圣父的真正的代表。他说所以当人和耶稣基督互动的时候，他们就能够知道圣父到底是怎么样的。每一样耶稣基督的品格都是天父的品格。他说所以呢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九节那里说，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耶稣基督是圣父的真正的代表。第二，我们说耶稣基督除了是圣父真正的代表之外，他也是圣父独一的代表。独一的代表，我们说这个世界上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再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能够真正的代表神。我们说可能我们在很多东西那里，我们都能够见到神的某些的面向。譬如当我们见到大自然的美丽的时候，可能我们都见到它怎样反映神的美丽。我们说但大自然并不能够完全代表神到底是怎样。我们说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神真正的代表，在神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像耶稣基督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像神。我们说这个都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被称为神独一的儿子。独一，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独一的、唯一的、独特的、真正的代表，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东西能够好像他这样去代表神的，他是神独一的代表。第三，我们说这个神的儿子的这种讲法呢，也都关乎这个继承的观念 inheritance， 继承的观念。在希伯来人的文化里面呢，我们说儿子就是继承父亲的财产能力和权柄的那一位。我们说所以呢观念上，儿子和父亲其实呢同样都是有财富、有能力和有权柄的。儿子的权柄、能力和财富和父亲是一样的，因为他就是个父亲的继承人。所以当圣经形容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他和神是有相同的能力和权柄。耶稣基督和天父一样都有相同的能力和权柄。我们说如果神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的话，那耶稣基督同样也都有这个创造者掌管世界宇宙的那个权柄。如果天父是登基作王的时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都同样的是登基作王。天父和圣父和圣子他们拥有相同的能力和权柄。还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一点，我们说这个父和子的类比，其实是想表达这个三位一体的神里面那个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我们说这种父和子的讲法，其实是想表现给我们看天父和耶稣基督之间那种深深的爱。我们说而其中一圣经里面其中一段最能够反映这个观念、反映这种爱 的叙事，就是耶稣基督受浸的这个叙事。在三本的妇女福音或者对观福音里面，即是马可、马太和路加三卷福音书里面，都有包括这个耶稣受浸的叙事。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受浸在神学上面的意义，比很多人所认知的其实更加的深。我们说所以在这个显现节的期间，我们去讲耶稣基督受浸其实是非常之合适的。去年的显现节的第一主日，我们其实都是讲这个耶稣基督受浸，不过去年我们就讲马太福音，所以今年我们讲马可福音。我们说在马可福音里面这个关于耶稣基督受浸的这个的叙事，其实是比起马可福音里面的记载是短很多的，只有三节而已，其实就是刚才大家听过的这三节。 马可福音一章九节至十一节嗰度咁讲，佢话在那些日子里，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约翰的洗。耶稣刚从水里出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好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天上传来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嗱，虽然咧好短，但系咧佢里边咧包含咗好多好重要嘅细节，都系咧非常之有呢一个神学嘅分量嘅。但系咧今日咧我哋唔会有时间咧逐样逐样嘅去讲啦。今日咧我哋只系会集中嘅讲其中一节啫，就系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咧嗰度话：天上传来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这个说话是哪个说的呢？那马可呢，他并没有我们希望当中的讲得那么清楚，他只是说呢，天上传来声音说。我们说但是呢，当他将这把声音形容是从天上来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假设这把声音是父神的声音的话，应该呢都不会错得去哪的。我们说父神在这里所讲的说话呢，对于我们怎样去想象父神和耶稣之间的关系呢，其实呢是非常之有亮光的。我们说首先父神呢去确认耶稣基督呢的确是他的儿子，那呢所那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一大堆的含义呢，其实呢都是包括在这里在内。我们说耶稣的确是旧约的先知所预告要来的那一位的救主，耶稣呢的确是天父的代表，透过耶稣我们可以呢去完全的去认识神，耶稣基督呢亦都拥有神呢所有的能力和权柄。我们说但是在这里天父除了确认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之外，天父也都表明呢他是爱耶稣，称他为爱子。爱子关于爱的这一部分呢，一阵我们会讲多少少的，大家呢等多一阵。他说然之后呢，神呢在这里呢再宣称，他说呢耶稣基督呢是他所喜爱的。喜爱，如果呢大家还记得这个和合本的翻译的话呢，这里就会译做喜悦。喜悦，我喜悦。什么叫喜悦呢？原本的那个字的意思呢是认可的意思。Affirm， 是我认可的。我认为它是好的。我认为它是好的。喜悦的那个字呢在希腊文呢，那就是 Eudokeo 这个字。那这个字呢其实呢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学的那个字 Eudokia。的那一个的动词的形式，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Eudokia 就是美意的意思， think good， 是吧？ thinking good， 认为一样东西是好的。那而那个的动词的形式呢就是 Eudokeo， 就是我认为一样东西好，将一样东西视为是好的，就是认可的意思。好了，为什么神认可耶稣基督是好的呢？为什么天父认可耶稣基督呢？他说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和神的美意 Eudokia 和神的美意是对齐的。耶稣基督所做的和神的美意是对齐的。我们说当耶稣基督去接受浸礼的时候，其实呢他是代替人类来到去接受浸礼。浸礼的水其实呢是和出埃及记里面红海的水呢是有关的。我们说一方面来讲，我们说这个浸礼的水代表了，这个红海的水代表了这个神对邪恶的审判。我们说是红海的水将这个代表敌对神的势力，代表邪恶的埃及军队去浸死的那个的方法来。我们说但另一方面，这个红海的水也都代表了神对他子民的拯救。他说是这个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能够可以脱离这个埃及人的追捕以致得救。所以红海的水也都即是浸礼的水，一方面代表了神的审判，另一方面也都代表了神的拯救。当耶稣基督他去受浸的时候，是代表着他愿意去接受神的审判，将这个救恩带到给神的子民。我们说他这样做是代替人类去接受神的审判。我们说耶稣基督愿意背负起人类的邪恶，人类的罪，去 接受神的审判，承担我们的罪的各样的后果，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得救。我们说当耶稣基督从这个浸礼的水里面上来的时候，他亦都是代替我们，代替人类这样做，以致我们能够透过与他的生命联合，我们亦都可以同样从死亡当中复活，好像耶稣基督从死亡当中复活一样。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浸礼其实是一个神学上的象征，就是当我们的生命去同耶稣基督的生命去结连的时候，他的死就成为了我们向罪的死，他的复活亦都成为了我们去得到生命的复活。我们说将拯救带到给人类，我们说这个就是圣子的使命。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就是为了要去成就这个的拯救，而他的浸礼就象征了他整个的使命。耶稣基督的受浸象征了他的使命。他说所以当耶稣基督受浸的时候，就代表了耶稣他是愿意委身来到去承担作为神的儿子的使命。当耶稣基督受浸的时候，代表了他愿意去承担，愿意委身作为神儿子的这个使命，而耶稣做着他作为神的儿子应该要去做的事。他说所以父神宣告说，我喜悦你，我喜悦你。我们说当神的儿子去实行天父的美意的时候，天父是喜悦的。当神的儿子去实行天父的美意的时候，神是喜悦的。但是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搞错一样东西，很小心。他说不是因为耶稣愿意服从天父，所以天父爱他。不是因为耶稣愿意服从天父，所以天父爱他，完全不是。天父爱耶稣不是因为他信服，天父爱耶稣不是因为他信服，千祈不要搞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观念，就是如果我们要得到别人的喜爱，得到别人的接纳的话，我们就需要听话。我们要听话，我们要听神话，他说以致神会爱我们。但是这个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来的，是一个绝对错误的观念。有些经文似乎都在强化这个错误的观念。他说譬如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节那里这样说，他说父爱我，因为我把生命舍弃，好再次取回来。这里听落好像神为什么爱耶稣呢，就是因为他愿意将生命舍弃，是不是？但我们读经要很小心。他说因为这里翻译做因为的那个字的希腊文，他说其实同样都可以翻译做以致的，即是说到底是父爱我因为我把生命舍弃，还是父爱我以致我把生命舍弃呢？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呢？其实我们不是真的那么清楚的。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要只是拿住一节的经文，然后就说这一节经文是这样说，所以就是这样了。我们要看整本圣经那个更加一致的观念到底是什么。他说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那个一致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以致神会爱我们。他说是调翻转，他说是因为神爱我们，以致我们会去做那些跟他的美意相符的事情。是调翻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以致神会爱我们，而是因为神爱我们，以致我们会愿意去做那些跟他的美意对齐相符的事情。他例如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那里，耶稣这样讲，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那就是爱我的人，爱我的人必为我父所爱，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他说那些遵行耶稣基督命令的人就是爱耶稣的人，他说是因为他们爱耶稣，所以他们会去做耶稣叫他们去做的事情，不是调翻转，不是因为他们做了耶稣叫他们去做的事情所以耶稣爱他们。调翻转，
是因为耶稣爱他们，所以他们会去做耶稣去叫他们去做的事情，是爱驱使到有行动，而不是行动驱使到我们被爱。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在天父和圣子的关系里面亦都是一样，不是因为父神爱圣子以致圣子愿意去为不是因为圣子愿意牺牲以致天父会爱他，他而是因为天父爱圣子，圣子亦都爱天父，所以圣子愿意去信服去做天父差派他去做的事情，就是透过舍己来到将拯救带到给人类，不是调翻转，不是因为圣子愿意去牺牲他自己所以父神爱他。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神的爱并不取决于我们做了什么，或者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他说在天父在这个的马可福音一章十一节那里对耶稣说，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他说这句说话其实是说给那些当时在看耶稣受浸的人听，他说这句说话其实是邀请那些在看耶稣受浸的人去见证父子和圣灵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圣灵在这里其实都有出场的，好像甲子一样，不过今天不讲圣灵住了，迟些再讲。我们说神的儿子他享受和父神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他说以致他愿意信服父神去做父神差派他去做的事情。他说所以当圣经讲到神的儿子用这个词语来形容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其实是想表达天父和圣子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好了，但是关我们什么事呢？关我们什么事呢？他说圣父和圣子之间有那个很亲密的关系，关我们什么事呢？我们必定要记得一样东西，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那里这么说，他说但如今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成为碎了的人初熟的果子。什么叫初熟的果子呢？在这个农业社会里面所有人都知道，他说如果一棵树最初首先熟的那些初熟的果子是怎样的话，后来落来的那些所有会熟的果子呢，他说其实都会一样。他说如果那棵树最先熟的那些果子是甜的话，跟着落来所有那棵树的果子都是甜的。他说但如果那棵树最先熟的那些果子是酸的话，那棵树余下落来的果子都是酸的了，大家不需要有期待。圣经用初熟的果子来到形容耶稣，他说我们就耶稣就是我们初熟的果子。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和耶稣基督的生命是结连的。他说所以无论什么发生在耶稣身上的都同样的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耶稣怎样从死亡当中复活，我们同样都会是这样从死亡当中复活。透过我们的浸礼，我们的生命已经和耶稣基督的生命结连起来。耶稣基督是代替我们去受浸，耶稣基督是代替我们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也都是代替我们去复活的。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也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他说如果是这样的时候，耶稣基督所享受的天父的慈爱，我们同样都可以享受。耶稣基督所享受的天父无条件的爱，我们同样都可以享受。天父怎样的去爱圣子，他同样都是这样的去爱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和基督的生命是相连的。天父怎样无条件的去爱神的儿子，他说我们也都同样的是享受神无条件的爱。他说神对我们的爱并不是建基于我们做了什么，或者我们没有做什么。天父对我们的爱和对圣子那样都是无条件。 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本身就是一个亲密的团契，而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得以去进入这个亲密的团契当中。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呢？就是在三位一体的神的亲密关系当中蒙爱的人。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就是在三位一体的神的亲密团契当中蒙爱的人。他说，所以当圣父说，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的时候，这句说话透过耶稣基督，他都同样对我们说，你是我的爱子，是我的儿女，我喜悦你。你是我的儿女，是我所爱的儿女，我喜悦你。这种从神而来的无条件的爱，让我们能够可以从恐惧和忧虑当中得着自由。我们不再需要去忧虑我们有没有人爱，我们不再需要恐惧我们会被遗弃，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我们永远在神的爱里面都是安全，就好像圣子在神的爱里面永远都是安全的一样。而带着这种的安全感，我们就能够可以自由地去遵行神的美意，就是按着天国的秩序来到去生活，去在这个世界上面成为他国度的见证人，去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样的爱和服侍我们的邻舍。当我们带着天父无条件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自由来到去遵行他的美意，我们能够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样去生活，因为我们同耶稣基督一样享有从神而来的一样的无条件的爱。使徒信经第一句这里就是这样的宣告，他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为什么需要有这个宣告？为什么需要有这个宣告？他说，因为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东西都想我们宣告他是我们的主。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东西都想我们宣告他是我们的主。当年凯撒要求所有人都称呼他为主，每一个拒绝称呼凯撒为主的人都有可能被控这个叛国罪。他说，当年很多基督徒受到迫害是因为他们拒绝称凯撒为主。为什么他们拒绝称凯撒为主呢？是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他们不愿意称任何人为主。他们对耶稣基督绝对的忠心，因为除了耶稣以外再没有任何一个主好像基督一样这样爱他们。这个世界可能会有一些主会很愿意去照顾他们的子民，但这个世界上面并没有任何一个主会爱他的子民到一个地步是无条件的爱他们，爱他们到一个地步是愿意为到他们去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说这个世界上面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再没有任何一个的主是好像他这样。今日这个世界上面仍然都是有很多东西想我们宣告他是我们的主，而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真的在侍奉很多个的主，为到这些的主去放弃了我们的自由。例如我们的事业，例如我们的财富，例如我们的名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享乐，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成就感，甚至乎我们那种被需要和被爱的那种的意识。我们说，但是只有一个的主，他会愿意邀请我们进入到去他那个亲密的团契当中，只有一个主会愿意无条件的爱我们，只有一个主会愿意为了拯救我们而为我们死，只有一个主能够给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只有一个主会愿意复修我们生命的破碎，给我们有真正的喜乐、平安和自由。使徒信经邀请我们去宣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作为我们唯一的主。使徒信经邀请我们去宣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我们唯一的主。你会怎样回应这个邀请呢？ 结束之前呢，我想呢邀请大家呢在神面前呢都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所以呢让我们呢放低我们手上面呢所拿住的东西，然后呢让我们呢眯埋眼。让我们呢坦诚地问自己以下的问题。就是你正在侍奉的到底是哪一个主呢？你正在侍奉的到底是哪一个主？你会不会宣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你独一的主？你会不会宣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你独一的主？让我们呢坦白地去面对我们自己心里面最真实的那一个回应。求圣灵呢向我们启示我们生命的真相。想邀请大家去想象一下，耶稣他就在你的前面。让我们尝试将影像化，尝试将耶稣影像化，想象一下他的外貌，想象一下他的表情，然后想象自己很坦白地去跟耶稣分享你心里面那个的想法和感受。你可以对耶稣很坦白，因为他一早已经认识你，并且完全的接纳你，无条件的爱你。所以让我们想象自己很坦白地去跟耶稣分享我们心里面的想法和感受。当我们和耶稣分享完之后，也都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他听到我们的分享之后，他会怎样的回应我们呢？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的回应，听一下他有什么跟我们说。最后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打开我们心里面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我们确实是身处在三位一体充满爱的团契的当中。天父，让我们深深地去发现我们确实是被你无条件的爱着，以致我们能够有自由去作成你自己的美意。天父，愿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